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本期节目由洞洞购赞助播出。每次从日本旅游回到台湾，是不是都会想着，如果在家也能吃日本料理，该有多好呢？其实这是办得到的。我的好朋友开了一家冷冻食品团购专卖店，洞洞购，冷冻的洞，购买的购，里面有各种日本的冷冻食品，像是大阪王酱原祖烧饺子、银座杏子炸腰内猪排。网络下单就可以轻松在家享用日本美食，详细资讯都在资讯栏连结，输入日本大特搜专属优惠码 RS01， 鸡胸肉只要1元带回家，活动限量只有100名，动作要快哦。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4号星期一。昨天3月3号啊，其实在日本有两个跟大家可能有点关系吧，有些人可能特地跑来日本哦。那当然第一个呢就是东京马拉松啦，很热闹诶，这从都厅这边哦开始，然后沿着算是东京市区蛮重要的道路哦，然后一路跑到皇居那一头。对，这个好像听说不是一个非常好抽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去年看到好像如果住在东京的话，东京都应该是东京都民吧，有特别的名额可以抽，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应该要去抽一下，好像可以抽一下，跑不完也没有关系。不过今年已经过去了，明年的事情如果有来跑的话，不知道大家跑的成绩怎么样，也不用祝福了啦，因为已经跑完了，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跑得非常愉快，而且天气超级好，昨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哦。然后昨天3月3号除了是东京马拉松之外呢，同时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女儿节齁，雏祭。这个雏呢是雏鸟雏形的雏，就是小小的齁，然后祭是祭典的祭哦。一般来讲大家对于它的印象就是女儿节吧，在家里面呢会放有点像是阶梯式的很多层，会放一些不同的玩偶齁，人形娃娃啦。所以像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人形娃娃的节庆呢，刚好又在3月的第一个节庆，所以他们叫做桃子的节聚。那这个桃子的节聚呢，这个应该要怎么讲呢？桃本身有一种驱邪的感觉，像是桃太郎，就是一个驱邪的感觉。所以在刚刚好这一段期间又是桃子开的时间，所以这个3月3号啊本身是一个桃子的节聚，然后也是女儿节，然后今年又是东京马拉松，这个时间点在日本的台湾人应该是不少吧。好的，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聊支付，日本的电子支付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常来玩的话应该不陌生吧。最基本最基本的像是那个西瓜卡，应该很多人如果用 iPhone 的话使用西瓜卡已经用了非常久了。但是呢事实上啊，在2018年就是疫情之前啊，使用的电子支付呢那时候以西瓜卡为主。应该很多人发现在从去年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呢，西瓜当然还是有哦，但是如果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其他的像什么PayPay啦、乐天Pay啊，各式各样的通通都跑出来了。这都是在2019年之前比较少的哦，因为那个时候呢使用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哦。那个时候呢在2019年的时候，西瓜开始跟 iPhone 可以合作之后，很多人就会用西瓜卡直接拿来当电子货币使用。当然在这个后来19年之后的这几年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 QR Code 啊，直接扫了之后就可以付钱。然后现在呢 PayPay 跟台湾有几家公司有做合作，所以从台湾来日本玩的话呢，其实要付 PayPay 好像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2023年最新啊，就是去年的调查报告，跟疫情前的2018年这五年之间呢，日本的电子支付其实有非常大的洗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前十名哦，日本人最常用的电子支付有哪些。好，我们先看到这份报告呢，这是 MicroHills 的报告，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他又把男生跟女生分开来做排名。我原本想说像这种电子支付男生女生应该差异不大吧，把它分开来做排名真的有意义吗？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真的还算是有点意思，因为呢你从这里面的排名大家可以知道，男生跟女生在买东西和消费习惯来讲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那我先来看一下2018年的状况好了齁。2018年呢，男生的部分啊，前三名呢就是西瓜卡，再来是乐天 AD， 再来是娜娜口齁。我来依序看一下齁。第一名是西瓜，这应该没有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在 JR 东日本，你如果在东京你要去使用 JR 系统的储值的话，就是西瓜卡 SUICA C 卡。再来第二名呢是乐天 AD， 这个算是乐天旗下的一个电子钱包啦。然后再来第三名是 Nanako， 这个 Nanako 呢是 7-11 或 7 Holding， 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集团在发行的。然后第四名呢是 Eon 的一个电子货币叫做 Waon， 就是那个浮像上面有一只狗在那边的那一个电子货币。那这个前四名呢基本上都是超过 10%， 西瓜 18.5%， 乐天 AD 呢 16%， Nanako 15.3%， Waon 呢也是 13.3%。 但是呢一直到了2023年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完全洗牌的大改变了。这个2023年的时候的，我们来看这前几名。第一名呢是 PayPay， 这个我刚刚有跟大家聊到，我待会会跟大家聊更多。然后再来是第二名的乐天 Pay， 然后第三名是那个 DBLINE， 这个 DBLINE 是 Docomo 底下的一个支付的服务。所以你看这个前三名已经几乎全部都换掉了。PayPay 跟乐天 Pay 呢基本上是用 QR Code 的付款方式，那 DBLINE 呢有点像是用条码吧，大概是这种概念。好，然后呢2023年的女生呢前三名跟男生是一样的，都是第一名是 PayPay， 第二名乐天 Pay， 第三名是 DBLINE。 而且事实上啊，这个 PayPay 呢就已经占了 32.7% 跟女生的 33.8%， 也就是说三个人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人会去使用 PayPay， 这个算是使用度非常高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018年的那个时候，我刚刚讲到说男生是西瓜、乐天 AD、 Nanako、挖网跟 Passmo， 那女生的话呢也是这五个在洗牌，但是第一名呢是挖网，就是 Eon 的那一个电子货币。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大家感觉好像可以理解，因为呢 Eon 本来就算是一个消费产品嘛，就是你去超市买东西啊，或者是买一些日常用品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它的使用量来讲在第一名，这大家可以理解。然后再加上呢日本如果说以工作来讲的话，西瓜卡无论如何你得上班嘛，所以说呢他在第一名你也是可以理解。所以我就看这前五名，2018名的前五名呢，男生分别是西瓜、乐天 AD、 Nanako、 Waon 跟 Passmo。 那女生呢第一名是 Waon， 然后再来是 Nanako、 西瓜，然后乐天 AD 跟 Nanako。 好，我们来看这五年之间的转变。在五年前啊，他们调查显示去问说你如果经常使用电子货币或电子支付的服务，男生呢在五年前男生是 59.8%， 女生是 54.8%， 但是在五年之后的2023年男生是 60.4%， 基本上只有增加 0.6%， 几乎增加的不多。但是女生呢从 54.8% 增加到了 59.5%， 增加了大概有5%。也就是说在使用电子货币跟电子支付的女性是增加蛮多的。如果说在以年龄来看的话，会发现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是，男生最主要的使用族群啊，五十几岁有到 67.4%， 这是最高的，然后四十几岁是 65.3%， 三十几岁是 60%。 但是女生的比较高的族群呢没有到五十几岁哦，女生最高的族群其实落在三十几岁跟四十几岁，都是 63.7% 跟 63.6%。 也就是说以整个年龄层来说，男生在使用这种电子支付来讲，平均的年龄层还是比女生稍微高一点点的。那我刚刚有聊到说在这个2023年的男生的排名的第一名 PayPay， 第二名乐天支付，第三名是 D 支付，这个 DBLINE。 事实上呢这五年之间啊，迅速普及的就是 QR Code 啦，这个 PayPay 也是 QR Code 嘛，乐天支付也是 QR Code。 刚讲到的 DBLINE 它基本上也是 QR Code， 但是比较多你会看到它是用传统的条码出来的。依照2022年他们的一个经济产业省的报告显示呢， QR Code 的支付啊第一次出现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2018年当时的支付的总额是 0.2 兆日元其实还蛮少的但是 QR Code 的支付呢每年都持续的增加，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支付的金额已经增加到了 7.9 兆日元，占所有非现金支付的总额的 2.6%， 其实是相当高的。而且呢他也那一年啊第一次就是超过了电子货币的支付额是 6.1 兆日元。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刚聊到的第一名的 PayPay， 这个 PayPay 呢，其实用户超过了6000万人，它是在2018年的10月开始进行它的 QR Code 的支付，而这个服务一直在2018年的12月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活动，就是 20% 回馈的送出100亿元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一推出之后呢， PayPay 就应该算是席卷日本市场了吧。这种活动的方式一直到现在都还一次常常在做补贴哦。我这样讲好了，在2018年的时候，如果问我自己来日本，通常都还是会去使用西瓜比较多，因为比较方便齁。但是现在啊，我在日本啊，只要是有 PayPay 的话，我都会稍微看一下现在有什么优惠活动，如果有的话我就试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优惠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就是会出现说，比方说这一个月呢，他们算是疫情之后某一次，然后呢他们可能齁就跟文京区做一个合作，只要是他们中小企业有合作的厂商就全部都退 20%， 这个 20% 很多欸。所以呢，在去年前年啊，有相当多人齁，就日本人齁，他们都会在网络上看说齁，现在东京哪一区跟 PayPay 齁现在有几 % 的优惠，大家会去那边把东西买好买满齁。因为真的太优惠了齁，真的太优惠了齁。那 PayPay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大量的普及上来的。那一路靠着这种宣传普及上来呢，在2023年的10月 PayPay 宣布它的注册用户超过6000万。6000万是什么数字呢？它大概是日本的智慧型手机用户的2/3的数字，是相当高的。在2023年的4月到9月的支付次数也超过了31亿次。跟同期相比已经成长了超过 30%。好，再来呢，第二名是乐天支付嘛，它也是 QR Code 的支付，它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开始提供这种智慧型手机的 App。不过呢，五年前啊，男性的排名的第二名还是乐天 AD 齁，算是在当时乐天经济圈里面还蛮受欢迎的一个支付的钱包吗？应该这样讲齁。其实我现在还是偶尔会使用乐天 Pay， 但是乐天 AD 真的使用的频率已经越来越低了。在刚刚讲到的第三名呢，这个 D8 Line 齁，这个是 NTT Docomo 一个最大的电信商，他们在2018年4月的时候开始做的服务齁。一直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宣布用户突破了5000万人。哇，这也是相当高的水准。其实在日本很多在做支付的公司呢，在这几年哦，跳进来的就是几个电信商啦。因为这些电信商他们原本用户就很多嘛，所以再把这些用户很多夹带进来哦，要去做这种支付服务就相对的容易很多。你看哦，像这个 D8 Line 呢，就是 Docomo， NTT Docomo。然后我刚刚聊到说2023年齁，这个前十名啊，男生的前十名里面，前三名我刚刚讲了嘛，第四名是西瓜，第五名呢其实是 AU Pay。 这个 AU Pay 呢也是一个电信商齁， AU 这一个非常大型的电信商，它所推出的支付服务。事实上严格来说啦，这个 PayPay 啊， PayPay 它的协同本身就是有一点点 SoftBank 的协同在齁，所以反而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齁，因为SoftBank 他开始把这个触角从电信商里面慢慢的伸到这种支付圈里面， Docomo 跟 AU 都看到这件事情，觉得说我也有这么大的用户，我应该也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嘛。他就有一点点像是在台湾呢，台湾大哥大开始去跟 Momo 开始做整合之后，台湾大哥大他也开始把这些比方说一些民生的服务用品啊，也把触角伸进去。因为呢电信用户的量本身就相当大了，你要再去整合去把整个经济圈做起来，相对本来就是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把男生的排名看完，男生一到五名我刚刚讲过的，然后再来第六名呢是 WAON， 这个伊勇集团的那一个有一只狗的支付。再来第七名是乐天 AD， 第八名是 NANACO， 第九名是 PASMO， 第十名是 ID。好，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太让人讶异的地方，我来看一下齁。WAON 没有问题，我刚刚聊过了嘛，乐天 AD 也聊过， NANACO 也聊过齁。 PASMO 是东京地下铁的支付，有点像是 C 卡，但是呢它不是 JR 的齁，它是东京地下铁。那第十名的这个 ID 呢， ID 其实是在日本原本非接触支付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当初 ID 应该是跟着三井住友的 Visa 卡一起出来的吧齁，因为那个时候呢还不是 Apple Pay 的这种技术齁。然后呢 JCB 跟着推出的是 QuickPay、哦、那 QuickPay 的话呢也是一种技术，也都是非接触就可以付钱的、哦、因为在日本以前啊 Apple Pay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应该来讲说严格来讲还没有 iPhone 的时候，当时的智慧型手机啊很多都已经开始有所谓的电子支付哦。 那那时候的电子支付当然就不会是后来像 Apple Pay 这样子的支付的方式，所以像当时就会有所谓的 QuickPay 跟 ID、哦、那这个呢以现在来讲使用率我觉得已经越来越低了，原因是因为你现在信用卡直接打开 Apple Pay 也可以付钱，只是有的时候沟通不见得会良啦、哦、好，如果你还搞不太清楚这个信用卡非接触接触到底怎么付的话、哦、赶快去找之前我跟马克聊的那一集、哦、那一集有非常详细的来聊这件事情。好，然后我们来看女生这边的排名。女生这边的排名呢，在2023年、哦、一样的前三名是 PayPay、乐天 Pay 跟 D 巴莱，然后第四名是 WOWN、哦、一样的、哦、这个跟超市相关的支付还是稍微前面一点点。再来第五名是西瓜，第六名是 AU Pay，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哦、第七名是 Nanako、哦、好了，来到了第八名，这个第八名、啊、是 Meru Pay、哦、是 Meru Kali 的 Pay、哦，这个梅露咖喱呢是日本算是这十几年来非常盛行的一个有点像是拍卖系统吧，梅露咖喱，那当然它也出了自己的支付、哦、那梅露咖喱算是真的算是串起啦，因为以前呢如果你要在网络上卖东西可能就日本的话雅虎拍卖、哦、那台湾的话呢可能会有露天拍卖之类的、哦、那在日本最近十年如果要拍卖的话通常就会是梅露咖喱，那它所推出的这个梅露Pay呢是第八名，在女生里面哦，注意哦，男生的话是排到第十三名，蛮后面的、哦、但女生呢是第八名、哦、有 4.8%，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蛮多人、哦、就尤其女生的族群他们在使用这种就是拍卖的网站、哦、梅露咖喱的时候呢也顺势的使用了他的这个支付系统。然后第九名是乐天 AD， 第十名是 PASMO、哦、好像都问题不太大、哦、这个算是什么五年前五年后真的就差蛮多的，你看哦，五年前排在前面的是西瓜、乐天 AD、Nanako、伊宏，然后 PASMO， 这个前五名、哦、到了2023年的时候就跑到后面去了、哦、就跑到后面去了、哦、然后在五年前呢这个 AU Wallet 啦、Ecoca ID、Apple Pay、T-Money、哦、很多都已经跑到更后面去了，取而代之的呢反而就是像 PayPay、乐天 Pay、 D 巴莱这些、哦、就是跟 QR Code 比较相关的支付软体，这个大概也不难理解了、哦。好，那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梅露咖喱齁，它的最主要的交易的类别呢就是比较偏重娱乐啊或者是时尚衣服的，所以大概连支付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分众在日本算是相当的盛行吧。好，我想来看一下我自己的状况好了。我自己的状况呢，因为西瓜本身跟 PASMO 都还是一个你坐电车要用的，所以它的使用频度来讲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降，比起我人住在东京，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不是住在东京的人的话，西瓜或 PASMO 其实你是可以往下降到几乎不用的哦，因为你可以再用 PayPay 付钱就好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可能之前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在日本 PayPay 有的时候他在办折扣真的是完全没有客气的，那个折扣效率都非常非常的夸张，所以很多人呢情愿排队都必须要去使用 QR Code， 就为了要更省钱哦，使用更多的 coupon 哦。以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使用案例来讲，西瓜跟 PASMO 呢还是会用，但是使用频度会稍微少一点点。PayPay 的使用量其实对我来讲算是高蛮多的。然后另外，因为我自己的手机是使用 ahamo， 那 ahamo 的手机呢是 docomo 这一个系列底下的哦，所以说呢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就会不知不觉的在 D 巴莱里面就会存了一些点数在这里面，我就会开始使用它，也使用越来越多，所以真的是经济圈哎。甚至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因为离 Lawson 比较近，所以他使用的支付会比较接近 Lawson 可以用的，也应该这样说吗？一对有差哦，因为你看像 7-11 他集点数是跟那个 PayPay 集点嘛，所以我就会使用到 PayPay 比较多。好，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2023年现在啊的一些支付的状况啦哦。如果说大家有来日本玩的话，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一堆的名词哦，可以回想一下这一集这些名词呢应该在这一集里面都一一的拿出来聊过啦。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事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帮我留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就我们下集节目见喽，拜拜。